好，我们接着第五，身受处时修持者，随所处觉处，即知如影，幻化不实啊！啊，这个原则也跟前面一样哈、啊。前面位的时候，即知啊，于梦幻中啊，梦幻中得位。所以这个经常会用。前面你看啊，它前面一个是鼻嗅香用如焰，再一个如这个如梦如影，梦幻泡影。所以这个梦幻泡影就是用那种，哎，我们讲说用意解空，解难解空。意解空就是焰啊、梦影，这个是很容易理解，它没有嘛。但我们就用这个意解空来帮助我们解这个一切法空意啊，这个。借这个比喻啊，因为它有相似，但它相似却不相等。好，我们取出来，哎，有没有如梦？有。有没有梦？有，但又不实在。有没有缘起？有，但不实在。好，它必须要取相似的比喻来帮助你理解，它会用这个道理哈。幻化不死，如受顺情乐处，不起贪着；若受委情苦处，不起嗔恼；受非委非顺之处，不起意想分别。是名修持。云何身受处时修观？应作思念：轻重能软色华等法，名之为处。好、哦，头等六分，名之为身。处性虚假，身亦不死。和合因缘，即生生世，次生意识，意想分别，苦乐等相，故名受处。好，在我们学唯识的时候，会谈到说，哎呀，根尘世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不是讲说，因为根尘，对不对？然后以根尘相碰。身世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讲这句话里面其实都是方便了、哦、根尘身，这个事就是这个法因缘具足身，并不是根尘身他。所以这个解读关系到你对这个法理不理解。所以第一个根尘有没有因缘作用？有。但有没有实法？没有。如果根尘都不是实法，它能生谁啊？所以它所谓的生是，并不是我们一般在理解，就是有没有根？有尘。根尘然后就崩生，就是事是由根尘跟它生出来的。这个讲法都是违背缘起的。因为描述上要这样讲比较简单，但理解你要如理。因为我不是刚才讲了，所以你们前后法必须要相应的，就是说，你看我们讲说，一个处轻重能软色华等名之为处，那再还有就头等六分名之为身，处性虚假，身亦不实，和合因缘，哈、哦。他已经讲过，生意不死，处性虚假，即生生世，次生意识。所以前面已经有讲，后面就不要再争了啦。所以我们在看法，是不是刚才已经上一节有提过？你要真的要用心思维啦，或者的话，你大概是狗咬尾巴，还是在老。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道理啊，根尘是相。这个处的意思就是说，必须因缘聚在一块的，一聚在一块，一切法。你看根也要根的因缘，所以根有根的种子，种子说它那个功能力要带缘生；尘有尘的种子要带缘生。那事呢？事也要有因缘才能生，所以事有事的种子要带缘生。所以诸因缘和合的时候，这时候认知心就出来了。那认知心根尘是因缘生，乃至生到出来的生事是不是因缘生？障因缘生的意识是不是也因缘生？对，所以你看我们在梦中里面是不是眼根对色尘，是不是生眼识？ 后生意识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这样解释？可以。但实际上梦中里面有没有真的眼根？没有。有没有真的眼识？没有。有没有真的色尘？没有。有没有真的意识？没有。但却因为执着有眼根色尘，所以梦境里面看到蛇会跑，对不对？哎，都假的还蛮好用的，都假的还蛮好用，而且还，所以我前面不是讲说，当你现在产生的，你们要仔细看哦。当你一个执着，其实你现出一个执着，是有很多执着在背后支持哦。好，那以方便讲，这叫一个执着。其实它背后有很多执着在成就这个执着，而成就这个执着又能帮助多少执着，你知道吗？很多，所以一片乱，而且乱的就是一片虚假，但却能维持稳定。如果它只是一片虚假不稳定，你不会相信它，就因为它一片虚假前后相连，紧密到你看不到，所以你才会执着我执法执。所以看一个东西，我们现在如果我以这样一直跟大家讲，你就知道我们在做观察，可以方便取一角观察，但你在认识里面就我方便取一角观察，但实际上它是整片流转的，绵绵密密啊，你看不清楚，但我不得已只好取一片来观察，然后观这一片，其实一切法亦如是，所以一切法皆如此。但我的意思就是，取一片不是落在一片一角，而是知道其实太微细了，如瀑流，总是现行，滚动无止无尽啊！所以我只要看的一片虚假，让你有所误入，或者你要静观它，唯有佛，唯有佛。所以这个里面啊，你看讲那个生，这个一个东西啊，你看它有没有生？有，它不过就是作为原是另外一个分别心之升起的条件。所以我们讲说，我不是之前在别的地方讲，我们要不要靠饮食？要啊。那你知道为何要靠饮食？因为你在欲界。那你欲界是依什么因缘？依过去现前执着，所以你的执着非饮食不可以。没有饮食的话，你就不可以存在。为什么？这个不存在，其实也是因为你的妄想。你没有这个妄想来滋润你另外一个妄想，你无法支撑的。因为你已经结这个业，所以你必须要饮食。所以饮食，真正的饮食是让你再起分别的。人不自在，一切唯心所造，但你不自由，所以你的心要造的时候还要有条件，要乱造一通，必须有这个法作为依止，你下一个支持的心，支持身心才能支持下去。所以因为欲界，所以你必须要饮食。其实有没有一定要饮食？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烦恼，所以需要饮食。你如果没这个烦恼，你不需要饮食。可是你已经有这个烦恼了，你说我要唯心所造，是唯心所造，但因为你的心不自由，你没办法造，你只能随你的执着心造，随你的愚痴烦恼心造而已。所以我们表面上是一个理性，里面那个一直造的那个才是真正的你，都是心。所以我不是讲这个，你看到我现在一切唯心所造，我吃饭，我知道我来造一下，我不吃，我来造一下，我不吃。可是你要发觉，你看啊，我就所以我你必须要拿现实比你啊，我现在来造，我不许吃，你就种种种妄想，种种想法，我不用吃。身体虚假乃至想一下我是天人，所以我不需要吃。 你是不是很理性？你想尽办法用你所知道的去把它想，我不用吃，我不用吃，是不是这样？没错。可是还要不要吃？要。为什么？你自己告诉自己不可能。你这一份表浅的心想要照做，抵不过你最深层的内心的真正的妄想。所以你的，我要讲的就是，你的文法如果只是表层，没有，你必须要到里头。那这个里头是什么？现实。所以我一直在反复跟大家提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的佛法，你的所有学群离开现实，你明明活在现实，但你的佛法不能应对到现实，所以它的作用很有限。因为应对现实的实际感，这种心力很强，和你指的笼统空洞的思维，招架不住的。我一直在跟大家讲，这是一个很现实、很现实的东西。所以你离开缘起不得第一地，你的空是幻想的，你的空观是幻想的。好。这个很有意思哦，我现在谈这些东西，我希望大家能谨慎思考，因为我这样谈，如果大家去思考，这样你才必须你才知道说你应该怎么修，反过来你也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境界不容易提升，原因你才会找到原因，或者你会奇怪我怎么这样修，这么修都修不来。第一个，你的知见有问题，你的实践也有问题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修道人用不用功，那个先后头再讲，认不认得清楚这一关恐怖，就像我们现在是不是，你说这是理论，但这样的理论却是切合实际的理论啊，因为你这样才能看得到。理论如果是从现实萃出来的理论，这个理论是可以用的，不是吧？哎，你现在我要往哪里走？哎，从那边走，这是不是理论？理论哦。可是这个理论就直接指给你看，你不就去吗？那不然就你不要问我带你走，这就实际的。但我们可能，饭在这里，你自己吃，这也是缘宜啊。终究我指示给你，你吃不吃是你的事啊。但有些东西是实际的。所以你这份自见，你这是越走越细，你这样才能看得到你自己本身在观察上是不是自见纯熟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刚才讲说，哎呀，由这个来生，你看我们里面内心里面其实经常掉一边，可是经过我们这样的讲，是不是你在观察上就可以防住了，不再掉下去？你以后在观察的上是不是比较能周边一点？是不是这样？啊，这个还是错的。如果再更细的时候，那个就很难用语言表达。你会讲我不要执，我不要执的不要执，不要执里面有执。你在不断的在思维后退，空啊再空，你的人啊真的很赖皮哦。人那一份我讲的那个偷心啊。你很难乖呢，你注意哦，你现在都不靠你以为你很老实，没有呢。我们那种哦，明明知哦放不下，你们有没有感觉那个道理？这个道理是什么？你心很诚恳，你也是大勇猛者。想要照见，可是你背后有一个，你看你好像双重人格、哦、真的哦，你还没看到这个东西，明明不对哦，而且你不虚假哦，你看法也很真哦，可是你就不知道哪里值，你够真诚了，可是你那个最根源的那种伸手伸脚的那个东西啊。 你会很挫折感了、啊。不过这个很细，就不是粗的那一部分了。细到你那个人，你是一个很矛盾心理，所以这个很危险，就是说你同时希望撤离他，可是同时又依着我在修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，这里面走到后走也不叫后头了，就是越走后面你会发觉，就是说你有一个不自觉的很习性的，就应该怎么说，那个你习性的去你的身心哈、啊、像变形虫，这里可以不要，这里就转，你他就是他不然就是从眼去执着啊，不然就从鼻去执着，反正只要有一个执着他就很安稳，所以你会在处理来处理去哦，就是哎呀关这个，我讲说哎呀这个不要，你自己的习性啊不用思考哦，你用的是很理性哦，可是你内在那个是最更亲切的哦，当你看这边另外一边就生了哦，东跑西跑，你往东怕跑西，因为他要相依在啊，谁让他跑西，你那种最根源的习性你挡不住，你极尽用你的心思去思考，你会发觉东走西走，哎，它变来变去，你的身心随处连着，所以你会发觉就怎么弄怎么弄，就是卡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比较彻底的观察，我这样讲啊，这个越讲就越抽象了，其实你讲彻底观察，即便彻底观察都不够彻底，因为你看不到，所以我们讲彻底观察的时候，你发觉就算你的观念越通达越开阔，其实你背后的一个自然的心性啊，那一份粘着性都在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道理懂，只要你还没证果的都不算，可以精细到你都开始观察到它怎么样、粗的你都看不到，可是你可能在你的智慧还没真实升起的时候，你有一个观念知道我还没证果，但我要看出到底哪里执着，他就不会说哎，我在这里你来找我，就没这种事，必须要怎么样，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这里，你必须要怎么样摒除外缘，然后完全投入这种投入当中，你还会一个习惯，就是你看似不依带的以就近的或者智慧在弄，可是其实你都背后隐藏的相依带关系，你道理可以懂了，但你的习性自然形成相依带关系，好，你有一种自然的那种爱着自己畏惧无我的习性，那个不是你的理性看得到，是你的习性，所以你不断在观的时候，就有一个隐藏在细微处的自我肯定，以便于做这么广大伟大的修行，不知道你们听懂我的那这个你没有看啊，傻傻的一轻轻掉下去你就死掉了。那因为他的那个观察细腻了，所以他的障碍少了，可以起一些作用了，但问题毕竟生死就是生死，我不知道这个必须要你自己静下心来看看自己，你会看到，你我们现在比较容易看到，你会看到你挂碍在哪里，很比较容易看到，但我讲的这个是已经不是明显的什么贪啊嗔啊，这比较不明显的，这就左而已，肯定而已，就是肯定，他没有说明显的贪啊嗔，这些相太粗了，他细到只认定法有我有点是无记的，所以这个你从细微你看不到，所以你必须要从现象的烦恼回推，所以有时候没有烦恼你反而会无知，有烦恼的时候 才知道，哎，那不是，怎么还有？然后一问，才看到它还是有关联着。所以为什么修行呢？它很现实，从现实当中的自我观察，它就不会狂妄，不会狂妄。如果之间有，它不会轻易生狂妄，起的烦恼不会太久了，因为它知道依道理在讲，执就是执，烦恼就是烦恼，它不会自欺欺人的，它很清楚，只是没做到。那基本上不会在那里自以为是，不会，知道。你多伟大，没错，我烦恼还看不到，他铁定有烦恼。为什么？因为有这样，一定有烦恼在里头。有这样的执，有这样怪，必有烦恼。你不要以为你懂了那个神通。所以我说，一开始知见有了以后，你才比较能防非止恶，你才不会说，你也许短，我常讲，也许短时间你看不到，但长时间借着静在磨练的时候，你就会警觉了。因为你的知见对，所以你会看到不究竟，有烦恼，不自在。这所以这个知见会引导着你，会警觉。那如果你这个知见没有，你就不知道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，大家稍微留意一下，因为这个我不是要把它讲成这样很玄，但因为你这个东西你自己可以去印证，而且道理就是这样啊，你会看到自己的一些在那里翻滚的，你会看到那个身心的不自在的那种啊，因为会知道说，的确我们也许我们现在看不到，但明显是有不自在。那这个我们应该再往哪里走？这个才能激励你啊，或者的话，我们生活的不知不觉就在过日子。就我的意思就是，不管你看得到看不到，但你如果不往这边看，你看哦，经典都告诉你是这样的哦。但我们这样的用力于此处的人少啊。哎，好，意想分别苦乐等相，故名受处。反观原处之心，不见相貌，当知受处者即一切法，毕竟空寂，是名修观。好，六意知法中修持观相，如初作中啊，以明其。前面已经有讲了哈，那我们就不再提了。但原则都差不多，好，只是一个是往心的观察啊。至上依六根修止观相，随所意用而用之，一一具上五番之意，事中以广分别，今不从变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在因为我们在前面这些道理啊，包括五个止观意啊，这个也谈到啊，比如说这个对治初心乱，对初心初乱修止观。第二，对治心浮沉病啊修止观。这个五个应用都在这里。但我前面已经跟他提的啊，其实它不是那么规格化的。所以你要应用的时候，你要懂那个道理，就是说，这个佛法里面有一个东西，一个原则。这个原则就是，他一个中心目标啊，他是要相应真如实相，是不是这样？对，好，那如果能去向他的，这就该维持；那如果开始背离于他的，就开始防止了。所以止观、止观、止取舍是不断在调整的。也就是说，在这种调整当中，第一个把你的烦恼去除，让你的智慧能更精纯。他的用意在这里，所以这里面用到最后，你发觉你必须要一个相，一个知见必须要有。诸法实相是什么？其实这就是十二缘起的道理，四圣谛的道理。众生为什么会轮回？是不是？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往这边对峙。所以当我们讲诸法实相是不是灭？是不是灭？ 是啊，那苦集是不是背离灭？是，苦集相有多种，很多种。这时候该怎么样？它有出有系定中的问题，它也有出的，也有系的，有的偏这边，有的偏那边。所以苦集相不同，它的对治就不一样，所以它有时候变成夹杂在一块。所以虽然讲五种方便，其实就是知道，就是说，因为所以我要讲说，你一开始的认知不清楚，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对治了。所以四谛的道理是不是如此？因为苦集，所以灭道，所以我知道这个灭，反过头来我应该怎么对治。我们不是讲那个四圣谛的，就是说烦恼此岸彼岸，所以彼岸在哪里？你不要乱跑啊，彼岸在哪里？所以我的道就连接这两点，不能连接其他点了。所以当我们在修道的时候，是不是往两边，一个让他此生彼生，一个让他此灭彼灭，是不是？那因为所以我的路不会走哪里，我是用灭的标准来看苦集，用苦集来理解灭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的修行会以这样的一个实相为标准，不断凡是违背这个实相的都该对治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在修定的时候，本来修定是不是帮助我们慢慢趋向对彼岸，对不对？可是当如果修定当中有所执呢，那就比较对治了。那所以这时候就会产生很多比较细微，就是说当我在修的时候是不是有所执？会。你要不要容许？也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时候是暂许的，所以这时候你暂许一些烦恼，暂许一些执着，不会有过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从你并没有乱，你知道它是必要。你现在吃药有没有必要？有没有副作用？会。但要不要吃？吃。因为你知道，我如果你没病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病，你吃药有副作用，却没有不对治病，这个药就乱吃了。但我吃药会有副作用，但我知道副作用比较小，病比较重，所以我先容许吃药，等吃完药再来处理副作用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关键在哪里？他知道病在哪里，要往哪里带。所以这时候即便开方便也可以允许，如果这个方向失去了，你开方便就随便了。走，反过来，只要这个方向迷失了，即便你给人家修佛法都可能是错。这样听懂吗？你在不应激的时候，像维摩诘经里面不是讲吗？维摩诘经里面就讲出，你谈的是佛法，但其实众生反而不容易受益哦。你可以谈戒定慧，也不一定对啊。为什么？你没有掌握他的目标跟原则，他的因缘。所以如果这时候你今天对一个东西能定位好不好，其实绝对不是单独定位，是什么？四谛定位，见智无间，没有单独定位的，它是连结的，这样你们越来越清楚吧。所以如果不整个对佛法有这个整体的，你修行可以一步一步，但整个观念要有。这时候你要论这个法好不好，我们就会有一种完整观念。我皮就算了、啊、就算有时候我们开方便开错了，但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说你比较没过失？因为你真的是已经考虑到整体，只是因为你现前智慧没办法看到更细的因缘。但我们发觉你这个你这样的安排啊，也不能要求太多了。第一个，你对法有了解，你对缘起也观察，所以你才起方便，起这个方便，结果起出来竟然不相应，甚至有罪过。这时候能不能再要求？没办法，因为他的因缘就这样了。因为他有这样的智慧，有这种善巧，有这样的神圣，但毕竟他看 看不到更广的因缘，这时候他能做的也就是如此，这时候不能太苛求了，是因为他实在是真的就像阿罗汉跟你啊，你应该修这个，阿罗汉还会故意吗？他不会起烦恼吧，但他也有神通看到过去式的吧，没问题，但他给的指导竟然是不应机的，他让一个人不应该修安波华的修安波华了，应该修不净观的不让他修不净观，不应该该修安波华的没叫他修安波华就乱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能说阿罗汉起烦恼伤害众生，因为他的神通量就到那里，他能观的就这样，再往后观他没办法了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也就是这样的因缘。所以我们刚才讲说这个整个对峙里面它有一个如何怎么去调整，你不一定做得很清楚，因为你不容易很真的看到你的身心的整体缘起结构，但至少原则知道，提供 给你五个原则，甚至从这个原则你萃出一个总原则，法性在哪里，我的趋向处在哪里，整个烦恼因何而起，我就在这里怎么样对治细谈，各个为人细谈，第一细谈，我就在那里调整。所以你应该学到第一个总原则，然后应用的时候有几个，那我们在这里，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个别原则的了解以后，你才知道说有的人原则懂但没有经验学到对治法，但有的人学到对治法没有学到总原则，变成不容易从总个大方向去看该对治还开始该随顺，懂吗？有的懂得对治法但没有掌握到整体，不顺整体，有的人是懂得整体但没经验，不知道说对我知道他不顺，但我没有方法去对应他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哈，其者若能于行住坐卧见闻觉知等一切处中修止观者，当知世人真修摩诃眼道。这才是真正修大乘道。如大品经云啊，佛告须菩提，若菩萨行时知行，坐时知坐，乃至胡身且离，视讯一心出入禅定，当知世人名菩萨摩诃眼。啊，那我们当然坐时，我们现在有没有坐？坐，有没有行？有行。穿衣有没有穿衣？有没有看？有。但有没有出入禅定？没有。所以我们是坐时知坐，当然知道坐啊。结果你跟凡夫还没差别，但问题这个知不是那个知啊，这个知应该顺前面这个道理。所以这里面你看，这个知就是我们常讲的叫觉，时时能觉。啊，我们你看，我们里面谈多，有的人会有压力。我不是讲吗？哎，你的功课这个，你才给我多少时间，我怎么做得来啊？因为他们实在是没能力，因为他的烦恼，他把就像说，我说体重很重又去爬山，他扛自己就快受不了，还扛你的心理。啊，他光被他的烦恼束缚到最后，你还多点他工作，他就受不了了。但有的人怎么样？比如说这件事情对你要用15分的功力、时间、体力，这个又要5分，那你2件就满了。可是这种事情呢、啊，一下好了，解决了。哎，人家要5分，他就0.1分就解决了。跟你们讲个10分钟就有人熬夜了，才10分钟，那个根本就是刚讲完题目，在那个吃完饭用牙签的时候就想出来了。那、啊、你说10分钟紧张哦，好可怕、哦、看到这样怎么敢忍心虐待啊，这个就是质量不够，一件事情可以就几秒钟1-2分钟就搞定了，你可以用了一个礼拜啊搞不完。那这个当然这个再2个你就晕了。好， 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，你的本身烦恼重，你的善法少，所以你能成就的少。可是有些人说，是不是说那么困难？没有，那是你慢慢熟串习之后，你没有想的那么困难。但你如果一开始就纵容自己啊，这样不行，那样不行，这样态度不合态啊，好好，那你就延后一点嘛，你就给自己太宽容了。那尤其在修行当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意义在哪里？对治你的执着。大家有时候讨论到事情世间事上，忘了有一个最核心的，其实他就要对治你的执着。结果你是什么事情做好了，论他要不要，什么都做到，就是对治执着这件重要的事情给忘了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要修行？你的弄到最后你忘了最根源的，不见了。所以这个在日常当中怎么去对应呢？他就是说你随时觉照，你这个觉照当中，一个人同时身心上能觉多少有限，因为太多烦恼。但只要你用功，你会越来有些东西，有些烦恼已经被你对治到很顺了，基本上它是不大会起来。所以你后来你其实看似事情很多，其实也不多，因为大家几个而已。后来你发觉有些东西已经是我们当然没做到了，不过就是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，所以它未来就越来越少。这不就九住心里面讲嘛，调顺极进，最极极进，它就是这种过程啊。所以后面到最极极进的时候烦恼不多，那个烦恼是前面搞定的，后面这些就剩下一点点。那你如果前面这些不做，后面不会，因为那个是从那边感应来的，你没这个东西不行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，你不做随你，你甘愿让你的烦恼一直束缚，那也是你的因缘，谁也救不了。你纵容再纵容，道理给你的，你宁愿停在那种烦恼处，真的是不是一的问题啊，是自己的问题啊。你一次打败，一次打败，那打到最后败得蛮习惯了，你知道败到习惯了，哎，怎么可以这样？你连对错都搞不清楚了，也不知道做一个道人，基本上立场应该站在哪点，你可能搞不清楚，所以你会乱求了，你不知道往道上回。我们常讲，你不知道从道上回，你就变成不再在追什么。有时候我就接着唱，有些人在起烦恼提的那个理由。我到最后，不谈了。为什么？初学谈，老学，我觉得就等没办法谈，等级太低，就是难成法器啊。这个连这个你现在还在谈，难成法器，可能不知道啊，可能还有很多人。不成法器，连个法的贿赂都没有。你要是说有的人就是他在法上能贿赂，只是一直困扰，可是他一直抓在一个法上，你发觉那个出发点是在法，那这个就是有的人一开始整个都烦恼裹住了，谈的是那种人我是非，再谈就是那个嫉妒啦，慢了，那就很难，再谈也就如此，很难。我觉得到最后我讲，哎呀，暂时等因缘再谈，无从不知道怎么谈再谈下去啊，就也不会长大，大概如此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人是在行住坐在觉知的，在不断的去掌握自己的这种修行的那个方向啊。我不是讲说最近我那一天刚好找到念一下，我说我不是要自赞了，但我觉得因为大家有缘，我就讲我们出家一年两年三年，那时候我们也没什么文法，但我们那种心是如何，就是你看也没有像我们这样，哪有这样提的，我们不曾有这样上课的。但可是我们时时意念的是什么样的心？不管我有没有做到， 但我们当初的道心是放在如何为法为教呢？而且讲，就算我没做到，我也现在做不到，我惭愧，但我至少还蛮赞叹我过去的。哎呀，年轻人，这个身青年曾经这样走过来。那时候看到那一份心啊，我自己看到有点就不好意思，不过觉得还蛮有点，就姑且讲自我肯定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那一颗心，即便我到后来，我还是赞叹的，赞叹那种啊，那一份心。所以我常讲不忘初心。但至少要有初心啊！现在要我最好把初心忘，因为那个初心太糟糕了，最好还是忘掉好了。想想不忘初心，想一想我的初心好像也不大清楚。我只是人家叫我写愿文，我就这样写，我也不是很清楚了。所以很多人怨老板有空没空，就像你戒烟才不难呢，我戒了好几次了。因为发愿我常发，发什么不清楚。可是我们，你看我们那个，我的意思就是，以现在的修学看相望，就是相对待，我们就说，我们现在的动起心动念，着重的都是个人及狭隘的这种挂碍呢，看不到那种修道人该有的恢弘气度。所以你们有时候不知道，如果用一个对比，那哎呦，我怎么都是在这里，那你才知道嘛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，所以我说道人啊，道人如果一群大家心量小，就凑在一块了，你就没不会生惭愧了。他比我差，他没有比我行，因为大家都这样，就不会生惭愧。我没有不行啊，我比他好啊。哎，我们笨的差不多，所以彼此如果就一，我就讲说，整个佛法的环境如果一直往下这样的话，你根本连出头的机会没有，都一片都这样。是不是？就是标准越降越低，标准越降越低，看不到我们自己该发什么心。所以那时候我才，那时候念给大家听，其实是并不是要赞叹自己啊，但我要提醒，就是我们曾经在出家两三年的时候，我们是用这样的思维在定位自己，而我们现在几时把这件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，我们可能已经背离了，甚至不曾真正发这个心过。那我们能发这个心到现在还不过如此啊，你没发的了，那不是，那以后就大概就这样而已。所以我们现在经典里面经常提出来是来赞叹的，好，来赞叹的，可是只是一个感性的赞叹，很少把它转为自体的那种决心。所以我在问过大家，现在有没有那种决心？有没有那种决心？你现在能不能看的是把世间的苦看得很真实，把自身苦看得很清楚，然后目标往这边要承担起来，不是宗教信仰哦，是这种不可回避的人生苦，甚至应该讲这个不能卸下的利益众生的责任。没公公啊，这卖外公啊，这就是现实，不要讲那么多，这就是现实。但我们有时候难免听多了以后掉入了这种想法，结果法跟心越来越距离。其实这里面我发觉，这跟我们个人根性有关的，不容易的。你大概就这样，不容易再扩大。所以我们要给自己机会，是不行。所以大家就一直以这种很，一种非常浅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不看更广的话，不看的话，我们大概就停在这样多，大家蛮能得到安慰。我还好，没有你差很多的哦。 你不要认为你好，你其实距离差很远很远的、哦、你连有些认知都没有。但我们如果没有再彰显一个真实道理，可是有时候就即便彰显，你已经啊若有若无了。啊，如果再没有形成一个更以实质的修行的气氛跟目标的话，大家这样一个牵一个，一个牵一个，大家好像在维持一个家庭的感觉，道人的环境里面，谈的是一个非常幼稚小孩子气的，我要度化众生，众生在哪里不搞不清楚。小菩萨是发这个心，但他很真实，但你这种想法变成戏论，所见不真实，所发的心不真实，样样只是那样翻滚，一直在同样的地方翻滚。不然你看一年一年十年二十年，你看还是在原地哦。这时候我有时候经常想啊，就觉得当现在的东西啊，各方面的因缘都具足，以我们受用的跟付出的其实不成比例、哦、我讲的是、啊、那我已经忙得一塌糊涂了还要怎么样，我讲的不是忙，我讲的是道心，我讲的是那一个能承担起不共于世间的那一份出离的道心，这才是不一定忙。如果还能忙，这是菩萨道行六度，如果没有那白忙，那跟世间人一样，对不对？应该要能分清楚那一份。我们不讲说老僧一炷香能消万劫粮，有的是就是相应法的那一份心，那一份道心，那一份安住于法的那一份念念之间啊，不共于世间啊，念念之间去向真实道的这一份，这才是价值所在。嗯，应该往这边看啊。复次，若人能如是一切处中啊修行大圣，世人则以世间最圣、最上、最我叫最上无与等者，都是这样说了啊。一切处中修行大圣啊。所以我们不是之前也跟大家讲念佛的要领，同样一个音声佛号出来，可以带着悲心跟菩提心跟觉悟的心。那这个东西每一个就是说，你对于那个悲心，因为悲心离苦嘛，所以你对世间自身的苦、众生的苦，你当你念出那个佛号里面有一种想要厌离这个苦，想要令众生离苦啊，所以这个悲心里面又带着什么？因为你对世间出世间的道理的认知要般若，没有般若智慧，不知道苦在何处，不会知道世间虚假不安，不会看到生命的不可依靠的这种虚假，所以你的厌离可能厌离到很肤浅，不能厌离自我的这一份爱着，所以你的目标不清楚，如何就近自觉觉他的菩提心，你没有那个目标，所以你念佛也不知道怎么念。你有的话，这一声佛号一念出来就具有这个味道，全部都在里头，不是吗？走在一切处即念起佛来，里面是能如实观察世间的不究竟，就在念佛里面厌离娑婆，是用一种很清净的智慧在观照着，然后同时充满了意乐，向着菩提，充满了这一份心，厌此音声入一切众生处，皆令众生止息烦恼，皆怎么样回向净土。那个音声就不是假的，每一个心都是实在的，因为这你如果每一个环节有的话，你念出来都是不是在做假工作啊？事实上你就是这样的念佛、啊、你看你这样的念佛的、功夫就很容易让你心饱润的众善法，那就看我们了。好，闲坐临树间，即然灭诸恶，但怕其实淡泊、哦、一样，他们有的是用这个字，淡泊得一心，失乐非天乐，人求世间利，名医好床褥，失乐非安稳，求利无厌足，越求越爱、哦嗯、那一在空闲，动止心常一，自以智慧名观诸法实相， 种种诸法中皆以等观入啊，一切诸法都是这样的观察。解慧心即然三界无轮毗，你们羡慕羡慕？如果我们现在一个道人，他的价值就在这里，也不用很多，就是守着这个道理化解怎么样？我今天纳衣啊，在空闲，这个在永嘉正道格也有类似这样的事，类似这样的意思。嗯，它不是一个外向身相要搭什么衣，那个不是。我们现在着重于这个外向，而不着重这个衣所代表的实质意义。我们容易在这个衣啊这些东西啊着所着意，一直在那里形象呢，可是就是回到人。为什么？动止心常意啊，自以智慧名观诸法实相。你有没有这个？这是代表身相，这才是真实身相。我们不是在否定一跟波，不是啊。我的意思啊，这个是要帮助你意念拔，而不是要你掉入相。这时候你才讲说，你看啊，这个三界无轮毗啊，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自信？道人如果，我觉得道人这一股，如果方便我讲讲叫傲骨好了。我是三界无轮毗，你说傲吗？你要么就傲这个。我其实不要讲傲，这种一种对法的自信欢喜。我得处思不胜法，众生哎呀不容易呀、啊！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你能不能真的生这个东西？念归念呢，所以一个道人从这里，他就感受到那一份自我肯定。唯有他这个肯定，他看了这个价值，他的修行的力度才能生出来，才能因为这样的一个三界无轮毗的自这一份肯定，他才能跨越过很多的烦恼。否则的话，你那种道心，随便一个烦恼就把你取代了。你不具足要成为一个三界尊呢、啊？好，是一天关系，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